南韩媒体在报韩美联合捕获的中共间谍供述惊人。川普 2.0 燃点全球贸易战，这三个国家经吓指数爆表。官方扬言新年返乡潮90亿人次流动，车站机场冷清清。中国汽车或将收购德国福士。赵子阳故居富强湖同六号门牌被拆除。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我是子珊。今日是1月20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1月16号，南韩媒体天空日报报道，去年12月3号戒严当日，韩美联合行动在京畿道水源市选举管理研修院拘捕了99名中共间谍。他的消息来源据称是多名能获取美国情报的南韩特工。事隔两日，天空日报又爆料。据天空日报18号报道，这些中共间谍在美军审讯中承认，他们不单止参与了操纵选举的活动，他们当中还有 IT 技术人员一直都开发一种名为牧人的人工智能的云程式，可以训练人工智能好像人类一样在网络发表评论，来到影响舆论。这个技术由中共投入巨额研发资金开发。据这些中共间谍供述的部分内容显示，自2020年以来，这些被捕的间谍疑犯利用牧人 AI 云程式实时在南韩各类论坛和网上社区发表或删除评论，从事所谓的翻土操作。翻土是南韩网络新兴词语，意思是指好像翻耕田地一样，将南韩舆论的方向引导至有利于中共的方向。美国情报部门分析指出，中共之前运用的五毛党评论操纵部队规模过大，而且存在泄密隐患，同时人工营运和维修成本较高。因为这样，中共转向成本更低的 AI 评论操作。这个大规模研发背后和中共改变它的间谍工作方式有着密切关联。据悉，这个间谍集团长期在南韩境内暗中活动，并定期更换人员。近期尹锡悦律师团提出调查有关中国国籍选举官员的事实，南韩宪法法院已经接受了这个请求。另外，美国总统川普和南韩国内支持尹锡悦并反对弹劾的公民集会作出了积极评价。川普第二届政府的一名官员在和天空日报通话时表示，即使集会人数众多，但和平有秩序，现场出现了南韩太极旗和美国国旗，展现了韩美之间深厚的友谊，这个令我们意识到美国在南韩有很多朋友。这名官员还补充说，川普总统正密切关注南韩，并在适当时机协调介入。据悉，去年12月3号戒严日当日，韩美军方在逮捕的99名中国间谍已通过平泽港被转移到日本冲绳美军基地。其中，中共利用 AI 干预民主国家选举早已露出马脚。去年8月，总部在澳洲坎培拉的 CyberCX 网络安全公司发表报告，这间公司在 X 平台发现了一个由至少5000个生成式 AI 虚假账号组成的资讯战网络。这些 AI 账号集中针对美国总统大选等政治和文化热点事件进行评论，试图对美国、澳洲、日本等民主国家发起认知战。公司执行总监曼斯泰德说，这些账号背后的大型语言模型系统是一个中文系统，并特别引用了中共政府的原则。他还透露，这些虚假账号的一个共同特征是，他们同一名中国清华大学电脑科学系博士毕业生，现任中共智谱 AI 研究员的 X 平台账号有频繁互动。曼斯泰德补充说，这类 AI 生成或控制的网络启动成本极低，无需要大量人力即可运作，只需要一两个人设定系统，它就能够快速扩展并造成破坏。 南韓目前面臨的困境亦引發了大量台灣網友的擔心。網友周小姐在本頻道留言說，南韓台灣都面臨朝小夜大的困境，都面臨紅色惡共配合在野黨出賣國家的危機，亦同樣面臨國會癱瘓的困境，國家都陷入了混亂，動盪不安。周小姐憤慨地表示，中共為顛覆第一島鏈民主國家是不擇手段的，中共的罪惡已經到了罄竹難書的地步。世界各地都在緊張等待川普就任美國總統後怎樣兌現關稅政策。為了避免被川普關稅搞到措手不及，加拿大、歐盟和中國等正在草擬政策應對全球貿易戰對經濟的衝擊。海外媒體點評的這一輪貿易戰所引起的驚嚇指數，其中加拿大、中國和墨西哥的驚嚇指數都達到最高點。Political 報導，川普之前揚言對來自中國的商品徵收 60% 的關稅，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徵收 25% 的關稅，並對全球商品徵收 25% 的關稅。如果川普照他所說的這樣做，可能會對美商增加6400億美元的入口成本，並推高國內通貨膨脹。這一次關稅戰和2017年不同的是，當時很多政府都被川普咄咄逼人的行動搞到措手不及，現在加拿大、歐盟及中國等正在草擬報復計劃，或者與川普達成某種交易。其中加拿大可能採取一系列報復措施，有傳言說加拿大將利用能源出口作為報復，驚嚇指數達到最高的5星。墨西哥則被川普指控是中共的後門，揚言對這個國家的車輛徵收 200% 或更高的關稅。尤其近年來，美國對墨西哥的貿易逆差飆升，突顯貿易戰對兩國引發的經濟風險，傳出美國可能要求墨西哥對中國在當地的投資製出新限制，特別是在汽車等關鍵領域，驚嚇指數亦達到5星。有關中國部分，川普一再說將對所有入口到美國的中國商品徵收 60% 的關稅，甚至可能更高。同時，川普競選團隊曾經說川普將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這樣做將為高達 100% 的關稅打開大門，他的驚嚇指數亦是5星。美國經濟學者王大衛表示，川普上台是強者回歸的姿態，他的關稅聲明首先是測試中共高層是否在他的第二任期採取合作態度，逼迫中共妥協。王大衛預測中共向川普妥協的可能性佔 80% 以上。他還指出，中共目前內憂外困，經濟一落千丈，承受的經濟壓力不單止來自國內，更多的是來自過去經濟繁榮時國際戰線拉得太長，現在每年都要消耗幾千億美元外匯去支持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龐大的支出反噬北京，所以一定要用出口換取美元來維持霸權夢。被中國人稱為年關的中國黃曆新年眼見就要來到了。自疫情後，中國的房地產爆煲，股市暴跌，大學畢業就失業，年輕人就業困難。現在年關就快到了，賺不到錢又看不到希望的中國百姓哀嘆過年如過大關。1月14日，中國新年正式啟動，官方預計全國社會跨區域人員流動量將達到90億人次，同比2024年的新年增長約 7%。 但是大陸社交媒體上就有大量影片顯示，一些火車站和高鐵上面行人寥寥無幾，與往年新年人潮相比完全不同。為什麼民眾看到和官方宣傳的不一樣的呢？大紀元記者採訪了中國民眾，他們這樣說。一位中國南方商人李先生說，2022年、2023年就有很多人不出去打工了， 2024年外出打工的不少人并没有找到足够养家的工作。住在福建福州的黄先生说，现在很多人找不到工作，尤其近两三年以来难得遇到几个外省的民工，基本都回了去了，留在这边的亦只是临时工，一个月亦只是几日的工作机会。由于房地产不景气，施工减少，农民工现在在城市里面找工作越来越困难，工厂亦接不到订单，不需要很多工人，很多农民工放长假。居住在城市里面生活成本又过高，所以很多人就一早选择返乡了。邱先生表示，现在订单少了，没什么可以做，很多人都提前回了去了，没事做留在这里还是个负担。在过去的新年，回家过年是一个喜庆的话题，现在越来越多人讲的都是找不到钱，没有新年气氛，没有希望。还有评论说，自1978年以来，大概都没有哪一年好像2025年那样，令中国人民觉得毫无希望。黄先生表示，负债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在网上贷款的数不胜数，亦不知道数量到底有多少，经济情况出了问题了，越来越严重，大量的失业没有公开，再积累两三年，估计整个社会都会出现大问题。李先生表示，对于国家未来，我很悲观，甚至是绝望，无论中国今后向哪一边走，发生什么变化，在短时间内都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好。中国汽车公司将收购德国福士汽车，这一消息引发广泛关注。据南德意志报报道，德国汽车厂很多都是非满负荷运作，而中国制造商则在度千方百计避免欧洲高额的入口关税，并因为咁更多咁寻找在欧洲生产汽车的基地。据路透社报道，目前福士在德国的工厂成为中国汽车厂商关注的焦点。路透社引述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说，中国汽车行业的私营和国有企业都可以考虑作为买家，与外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亦是可以考虑的。北京正在度等待德国二月份联邦选举的结果，只要得到德国政界人士和工会会员的支持，这一措施才可能达成。目前唯一可以考虑收购的工厂是位于奥斯纳布吕克的福士工厂，直到几个星期前，这间工厂的前景似乎还是未明朗。在这个之前，工会坚决反对出售福士车厂，并已对出售传言作出了明确回应。一位发言人在回答南德意志报的询问时表示，福士汽车没有任何工厂可供出售。南德意志报表示，中方如收购福士在德国的工厂，这个将是中国市场的一个重大成功。只是从形象变化来看，中国制造商收购福士汽车工厂亦会引起轰动。目前中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商比亚迪目前正在匈牙利建厂，而领跑汽车已经在波兰的工厂组装汽车。新奥斯纳布吕克报认为，如果中资收购福士工厂，这个对福士将是一场羞辱，但是中方接管奥斯纳布吕克等个别工厂并不是特别现实的做法。据中国独立记者高瑜等多位人士说，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居住的富强胡同六号的门牌已经被拆除，高德地图导航已经搜索不到这个门牌。赵紫阳作为中共重要领导人，曾在80年代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核心推动者，因反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的武力镇压，坚持对话解决危机，他失去政治权力并被软禁至去世。他的务实改革和民主主张对中国发展影响深远，是一个具有争议受人尊敬的改革家。 2025年1月17日是前中国国务院总理和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20周年。1月17日当日，富强湖和6号南北有少量便衣人员看守，没有见到有制服警察。赵紫阳生前曾在这里住了16年，每年清明以及他的忌日和冥寿都有大批老部下和乡亲到场拜祭。2021年中共中央下令赵紫阳家属搬离故居。在赵紫阳逝世20周年的同时， X 平台有不少亲历六四事件的网友重温赵紫阳当时的一句话，他说：我离辞了啦，你们还年轻，来日方长，我老了，无所谓了。网友藏飞说：今日我们亦老了，年轻人在哪里呢？在中共党内还有胡耀邦、赵紫阳吗？在海内外华人中还有多少人有80年代的理想和勇气呢？吊唁赵紫阳亦是吊唁我们逝去的理想和勇气。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